Rich Album 咧係美國一個好出名嘅作家，佢寫過兩本好出名嘅小説，一本就係 Tuesday with Morrie， 另一本咧就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五個你在天堂遇上嘅人。兩本書都係美國非常暢銷嘅書籍，兩本書都係講及死亡同埋人生意義嘅問題。我今日想同大家講講佢呢一本書，就叫做《在天堂你遇上五個人》。一本非常令人启发的书。书的故事的主人翁叫做 Eddie，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人生的结束，所以 Nietzsche 说的话， The end is the beginning， The beginning is the end， 人生往往都是这样，结束就好像是开始，开始就结束。 Eddie 是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身体仍然很壮健，他一个的 Ruby Pier 的游乐场去负责看场，看守场内一切的设施是不是安全，看下玩这些机动游戏机的细路是不是安全。其实他承继了他父亲在这里的工作，一生都在这个 Ruby Pier 里面做工。有一天发生了一个意外，他为了拯救一个的细路女，他被个惊动机器撞死，不治身亡。当他醒来的时候，就发觉他身处天堂。在天堂的旅程里面，他第一个遇上的人是一个穿蓝衣的一个男人。他穿蓝衣的男人就告诉 Eddie， 我一直在这里等着你。他就告诉他，我有一样东西想告诉你。当 Eddie 还是很小的时候，他跟哥哥 Joe 就走去打球，一个不觉意将个皮球踢了出街。 Eddie 立即就走出去街里面，希望找回个球回来。怎么知就在这个时候，一架车就车来，这个车车来的时候，见到个小蚊仔突然间横过马路，他就即刻刹制。一刹制的时候，架车就失去了控制，撞落去一个木头车那里。个司机很慌张，撞落去木头车的时候，因为他惊慌过度，心脏病发，就这样丧失了他的生命。这个就是个男医人。Eddie 听到的时候，他就说，我都不识你，不关我事啊。他好像很内疚咁。但个男医人跟他说，我跟你说这件事不是想你内疚，你一啲都不知道这意外，你是欢欢喜喜拿住你的波，开开心心继续你打波。同一件事同一个地方发生，你可以两样来看。对 Eddie 来说，这个是很开心。对这个男医人来讲，他是一个悲剧，人生就这样结束。男医人在天堂要告诉 Eddie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同一件事在某一个角度来看可能是一福，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能是祸。男医人的死也都是带来 Eddie 的生。每一个人同另外一个人，用回 Nietzsche 所讲，是有 connection。Eddie 继续他的天堂旅程，他遇上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就是他太平洋打日本战争并肩作战的一个 captain。当时他两个人都是被日军捉了做俘虏。当他见到这个 captain 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他身处的地方就是昔日在战场他 captain 葬身之地。captain 一直在那等着 Eddie， 要告诉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有话跟他说。Eddie 在战争的时候，他的腿部中枪受伤。Captain 告诉他，是我开枪打到你的。Eddie 听到的时候很愤怒，他这只脚受伤影响了几十年。就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个原因，原来是 Captain 开枪打他的时候，他就很愤怒。但这个 Captain 继续跟他说，我要告诉你两件事。为什么要开枪？因为你要正日冲入去那间屋里面是充满了炸药。你两个在争执的时候，我开枪打伤你，其实是救了你条命。第二，我想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你四个，我带着你五个人，带着你四五个人一起去这个小队里面， 当我们脱离了日军出来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四个仍然生存？就是因为我揸住架车冲上去那个地雷阵，我自己被炸死，以致救回你们四个人。你牺牲了你的脚，就充满了愤怒，我牺牲了我的生命，但我心里面完全的欢乐快慰，因为我的牺牲叫你四个人能够得生命。因为你记不记得我曾经对你说，我要你完完整整的保存你们几个人是打完这场仗，我做到了。 Catherine 是要告诉 Eddie 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真理，人生里面是需要牺牲，因为你的牺牲别个人就会得福，别个人有福的时候牺牲又会另外一个人得福，很可能你在这里会牺牲了一些东西，别人就因为你的牺牲而得福，我因为牺牲了一些，其他人会 因此而得福。为什么我们斤斤计较我们的牺牲？ Eddie 又继续去天堂的旅程，他来到一个山庄，他竟然见到他爸爸坐在一 个餐桌里面在那里吃东西，他又见到另外一个女人，那女人上前来欢迎 Eddie，他介绍他自己，我就叫 Ruby， 就是 Ruby Pier 的女主人。 Ruby 就告诉他，你记得你和你爸爸之间的恩恩怨怨， Eddie 很憎恨他爸爸，因为他觉得爸爸是粗鲁的，是没有爱心的，是没有忍耐的，时常去打他，时常去责骂他。但 Ruby 带 Eddie 去到他爸爸妈妈的厨房，爸爸一路是在 Ruby Pier 里面做工，他有一个同事叫 Mickey Shear， 当他看到他厨房的时候，看到妈妈在厨房里面正在煮饭，突然间他看到他的同事 Mickey Shear 走了进去厨房，正是想非礼他妈妈，正是要非礼他妈妈的时候， Eddie 的爸爸就在这个时候走进来，一见到的情形怒火冲天， Mickey Shear 即刻走了，翻回去个娱乐场。 Eddie 的爸爸就拿着个斧头走入去这个娱乐场里面，很可能是泄他的愤怒，可能是要将他杀死。他在娱乐场里面找到这个 Mickey Shear， Mickey Shear 一时心虚就跌了落海，他不懂游水，正在喊救命，在沉没的时候，他就见到爸爸拿着个斧头跳了入海，将 Mickey Shear 救了他出来。就因为这个行动，他跳了落海救了他出来的时候， Eddie 的爸爸就染上了肺炎，就因为肺炎的缘故就离开了世界。 Ruby 告诉他，我带你来看这幅图画，是想告诉你什么叫做宽恕。宽恕是什么意思？一个人不是永远邪恶，一个人不是完全邪恶，他有良善那边。你看看你爸爸，他要教到 Eddie 什么叫做真正的宽恕。 Eddie 继续走他的旅程，见到天堂第四个人，他见到的是一个婚宴，在婚宴里面见到他太太 Margarita， 太太在47岁的时候就离开了世界，在他很后生就离开了世界。他死了之后，今次是第一次长谈，他的太太 Margarita 要教到 Eddie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虽然太太是47岁就离开，但其实在 Eddie 的心里面他没有死到，个爱是没有因为人生的结束而泯灭，个关系不会是因为人离开了世界上而断绝的，爱是永恒。 Eddie 最后在天堂里面见到一个女仔，一个菲律宾的女孩叫 Tala，他很奇怪，为什么会有个女仔在那里等他。他就说，我在等了你很久，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你记不记得你打仗的时候， 你记唔记得你奉咗你嘅 captain 嘅命令，去用炸药去毁坏咗一个嘅小屋？当时我妈妈叫我匿埋喺呢一间屋里边，因为佢话咁样系最安全。Eddie 奉命去将呢间屋炸毁，当佢正要去炸毁嘅时候，好似见到一个小朋友喺度喐下。佢本来系好想去揾咗呢个小朋友出嚟，但系发觉时间已经够。他一定要快脆地离开，否则炸药就要炸了。他就不顾这件事，他就走了。这个 Tala 的女仔就告诉他，你见到在那里动过我，就是我来的。 Eddie 听到了很内疚，他爸爸将这个五岁的小孩子断送了他生命。 Tala 告诉他，上帝是将我结束我生命，留低你的生命，是因为他要你去到 Ruby Pier 里面，是保护很多很多小朋友的生命。 Eddie 说，我没有保护到小朋友的生命，我记得我临死的时候，我想救这个小朋友，但我没有救到他，我推了他走。究竟这个小朋友是不是死了？我记得我死的时候，是有一个小朋友的手拖住我，我恐怕我没有推他走，我是带了他回入回来这个死亡里面。不过 Tala 就跟他说，喂 Eddie， 你错了，那只手不是那个在娱乐场那个游乐场给你救出小朋友的手，那个手是我的手，带你来到这个天堂那里。 Tala 要教到 Eddie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的一生没有浪费到，他带给很多小朋友的欢乐，带给很多小朋友的安全感。究竟这本书讲什么？为什么他写一本这么古怪的书，就是天堂十二遇见五个人。这家伙不是一个信徒，但是给你一个很重要很有趣的人生真理。你环顾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幸的事情，有很多的天灾，有很多的人祸，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死亡。从一个有形的世界去看，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是完全 make sense 的。这么多的小朋友在四川里面砰就死了，是不 make sense 的。很多天灾是完全是荒谬的。一个小孩子去执波，令到另外一个人就撞车死，心脏病死，为了战争自己伤了一只脚，那个 captain 就死了，牺牲了，在一个陌生的战场里面。爸爸自小是没有爱的表现，打打杀杀，一点都没有体谅，太太早死，留下他一个人在里面，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孩子无辜就在战场里面死亡。一切一切是荒谬的，是没有意思的，是令人沮丧的，是不安的，不 make sense 的。即是在今天我们在报纸里面所看到几多是完全我们不明白的事，几多是完全不 make sense 的事，几多是一些荒谬的事。那爸爸可以这样强奸的女强了十几年的，是困住的，完全不 make sense 的。天灾里面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万人这样死，是完全不 make sense 的。天灾里面这么多的死亡，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么多的 cancer， 这么多的痛苦，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好像人世间的角度看是没有意义的。死亡好像打消一切人生的意义。但 Mitch Albom 在这本书，在这本小说里面，他虽然不是一个信徒，他给你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启发。任何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不是荒谬的，不是不幸的。正如个男医人告诉他，是因为我死所以叫你存活。正如个 Captain 的死是带给四个的他的队员得生，是因着他的缘故而去带给很多人的生命和欢乐。 Eddie 的父亲是因为他染上了肺炎死亡，但在死亡之前带给他们家庭里面一些平安，带给家庭里面一些和睦。太太虽然是早逝47岁就死了，但他们之间的爱，他们太太那个关系是永远在 Eddie 的心底里面，是没有死到的，那个关系是永远存活的。这件事看来好像不幸，但是一个好像一个祝福。只是你从哪个世界去看，如果你从一个有形的世界去看，如果你从 Eddie 未离开这个，去到不是去到天堂，在这个世界去看，所有这些好像是一些很不 make sense 很荒谬的东西。
但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嘅时候，你发觉完全唔同。喺某一个程度嚟讲，我系认同 Rich Album 呢一个故事所讲嘅。我成日话基督教里边时常强调我哋有两个世界，一个系属地嘅世界。如果你从属地嘅世界，或者用传道书所讲一个日光之下嘅世界嚟睇万事万物，睇所有嘅天灾人祸，睇人生嘅痛苦，系完全冇理由，系完全冇道理嘅，系完全荒谬嘅。但系有另外一个世界叫属天嘅世界，系属神嘅世界。如果你从一个属神嘅世界去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到每一样嘢唔系荒谬嘅。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但呢一个世界系一个咩世界？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俾你，有两样好重要，系一个不见嘅，睇唔到 invisible world， 系睇唔见嘅，因为系一个将来嘅世界。你喺地上里边嘅，我哋睇唔见不见嘅嘢，我哋望唔见将来嘅嘢。咁我哋点样去到另外一个世界？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俾你，系信。是唯有信心先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就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就是那个锁匙，就是一条很重要的锁匙，给我们看到那个不见的和将来的一个世界，是给我们从一个约时，从另外一个世界来天堂的世界来看看万事万物。很可惜，我们不是带着个信心去看不见和将来这个世界，相反，我们要将不见和将来带到这个具体有形的世界，具体化里面，世俗化里面，这个就叫做偶像。我们要将个看不见的上帝化为一个我们看见的东西去拜他，这个就叫做偶像。我们将将来的事，我们摆在 现今的事情去看，以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满足，于是我们就发觉是荒谬。以色列人的问题就在这里。以色列人的问题，他不是用信心去看见这个的将来和不见的事，不是从信心来去认识这个上帝，他要将这个上帝是成为一个金牛犊去拜，是将一个的不见的将来的事摆为一个见的具体的去拜。于是个问题就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念念圣经里面就要告诉你，从新约和旧约这个观念去给你看个很重要，解决一个很重要神学的问题、人生的问题、内疚的问题。你戴一个什么眼镜来看？你戴着一个是属地的眼镜来看万事万物，就担保你，你会说不 make sense， 上帝怎么可能有这么荒谬的事情发生。但调回转头，你试下用另外一个眼镜来看的时候，用信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样东西不是偶然，看来好像是很没道理、很荒谬，原来是这么精彩的人生。我们试在这段圣经里面来详细来看一看，一段似乎一段很古怪的一段圣经，来详细看一看究竟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人生最在犹太的历史里面最痛苦、最失意，69年整个犹太的圣殿完全被毁，在一个好像完全荒谬的情况里面，他给我们一个什么的讯息？就好像今天我们面对在四川里面有很多人失掉他家园、失掉他的父母、失掉他的儿女，在一个好像很不 make sense 的世界里面问上帝去了哪里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给我一个这样的答案。我们看看这个是一个什么的答案。首先我们看一个很古怪的字，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到一个很古怪、很古怪的字，就叫做羊。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段圣经讲什么的时候，首先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个很古怪的字叫做约。短短在七字圣经里面，中文翻译里面这个约字已经出现八次那么多。约无可否认是圣经的主题。圣经不是叫做圣经分做新约和旧约，圣经没分做上集和下集，也都会分做上半场和下半场。圣经是讲到说新约和旧约，不是上集和下集。新约旧约究竟是什么意思？约是什么意思？而且这个字是一个很古怪的字，原因很简单，在希列文的字，通常我们用到约这个字是用一个字叫算非期。算非期是知道双方立的契约，英文叫做 agreement， 就好像结婚的盟约、结婚的盟约、我跟我太太结婚了，不是我敌晒所有，我不是说什么都说，是两个双双凉凉的、商业上的契约， 业主和住客 的租约，所有这些的契约是双方同意之下才立定的。你在未签约的时候你可以讲价，你可以还价，大家可以协商妥协，然后双方同意，然后先签字。你不同意你可以不签字的，没人逼你签字的，结婚的时候记住，每个结婚都是你自己签字的，没人逼你签字的，租约啊或者约啊全部是在旧约我们见到不少这些契约，譬如好像约书亚第约书亚记第九章第六节的约书亚和基甸人立的约，是双方愿意所立的约，平等的约。就譬如好像士师记第二章第二节，第二章第二节上帝不准许以色列人和迦南地的人去立约，这个是平等的约。就好像大卫和约拿单所立的约，这就叫算非期的约，是双方同意互利互惠的原则之下写成的。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同埋新约圣经的作者，一用到约的时候他不用这个字，他不用算非期这个字，是用到一个非常古怪，是完全我们看来不明白的一个字，是形容这个约字。这个什么字呢？丢非期。究竟丢非期是什么意思呢？新约作者为什么用一个很古怪的字叫丢非期，不用一个契约的算非期这个字呢？原来 DSAK 这个字在希腊文是解做遗嘱，这么解遗嘱绝对不是 agreement、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是、立过遗嘱，我现在要立遗嘱了，我要将我的、我要将我的遗产是给我的仔女，我不需要跟我的仔女商量的、说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家有两只猫，一只猫就给个仔，一只猫就给个女，我家就有两本书，一本书给这个，我不需要跟他商量、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的人立遗嘱是先先跟那些人商量、我商量一下、我给多少你、我不同意、爸你给多少，没有、我喜欢给多少给多少关你什么事、完全是一方面决定的，甚至那些仔都不知道，是直接死的时候，死了之后打来看，哎呀原来是这样的，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就有那么多的官司出现。遗嘱不是双方的，遗嘱是单方面的，遗嘱这个字就叫 DSAK， 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个字也叫 testament、英文就也叫 testament， testament 的意思是什么？ testament 就是遗嘱，但中文就叫新约旧约了、是译错了的，应该就是 testament 就应该是遗嘱，因为新的遗嘱旧的遗嘱，哇那你读圣经做什么？我新的遗嘱旧的遗嘱，请打开新的遗嘱、希伯来书，那人家都不知道什么。那为什么中文要约呢？因为新约的作者要强调一样东西，上帝和人立的约不是平等的约，上帝不是跟你商量了之后然后可能我们大家一起立约了，但双方签名，不是的，上帝的约和你和我所立的约就好像遗嘱一样，完全是上帝自己一个人话事的，是上帝自己决定的。都约的特点、旧约这个字，希伯来文这个字 Baruth 这个字呢是有两个意思，第一没错是讲的约，是一个是一种盟誓一种约，但是这个约是一个不平等的约，就是上帝完全话事告诉你点点点点，不是双方妥协商量而决结出来的结果，不是。为什么圣经用约这个主题？原因很简单，就好像 Mitch Albom 告诉你 Mitch Albom 在那 本,、那本书就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告诉你，每一个人不可以单独生存，有 connection。 我们用一个的、social psychologist 说我们是一个 social animal， 我们的存在是有赖其他人的存在的，大家很容易明白。你试下你自己匿埋喺度，所有人所有人唔接触半年，睇下你黐唔黐咗啦，一定会黐。一个健全嘅人，一个健康嘅人，一定有一个健全嘅关系。你同人嘅关系，你同国家嘅关系，但最重要嘅关系系你同神嘅关系。希伯来文嘅 Baruth 呢个字系由一个 Akkadian 嘅字叫 Baru 呢个字嚟。这个字是绑住的意思，神愿意是甘愿的同人建立一个绑住的生死的关系，是叫人是真正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的意义，不是双方妥协。我们没有 任何讨价还价的权利的，神是拥有绝对的主权。换句话来讲，一个人的生存，一个人的关系可以能够健康就不健康，唯有你站在上帝的角度去看才会 make sense。 唯有站在上帝的角度去看这些关系，看人的存在，才会了解到原来人是怎样。如果离开了上帝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一切是荒谬虚空。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去告诉你，没错，犹太人没了自己的国家，犹太人自己的圣殿都完全毁灭，几十万犹太人就这样丧失了。你从人的角度去看是荒谬，除非你走回去上帝的角度看这件事，就会很不同。犹太人有一个什么角度去看，或者我们很多人有一个什么角度去看，一个叫旧约满有瑕疵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一个有瑕疵的关系，叫旧约的关系。第七节，我们一起看一看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我们再看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渐旧渐残的，就必快归没有了。首先我们第一个问题要问一问，作者里面讲的前约新约究竟是指什么呢？第八节就解释得很清楚，第八节就是神告诉你，神和犹大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特别是西乃山颁布律法的时候的约。第九节说，得着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约，我也不理他们。从希伯来书前几章来看，我们最单独看这个旧约有几个特征。第一，这个约的特征是神颁布的，是上帝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上帝在西乃山颁布以色列颁布这律法给以色列人。律法大家分开三部分，第一，天制的律法，上帝觉得这些人很多的内疚，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内疚，很多的罪疚在这里。尤其是家企有人离开，或者家企有什么事的时候，就是很多的罪疚，人事实上又犯了很多的罪，于是上帝就为他预备了一个献祭的律法，等人心里面的罪可以得到释放。所以有献祭的律法，有祭司的制度。第二，人有很多道德的问题，人和人之间有很多很多好像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个界限，你就往往发觉你自己不知道成为一个什么人。如果我不是有界限，我不知道某些事不应该去做，我只是凭我自己心底里面的欲望去做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什么的世界？你想一想，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律法，这个世界没有规矩的时候，这个好像在文革时代的冇晒規矩，冇晒秩序，呢個社會係一個乜嘢嘅社會？係好得人驚嘅社會。當一個人冇咗自己嘅規範，當一個人冇咗自己嘅即係黑白是非嘅時候，佢做乜就做乜嘢嘅時候，你會發覺係一個好得人驚嘅事。所以上帝係有道德嘅律法，譬如好似十戒，佢唔單止係有憲制嘅律法解決人內心裏面嘅內疚，佢更加有道德嘅律法，俾人知道乜嘢叫做啱，乜嘢叫做唔啱，有道德嘅規範喺裏面。第三，佢有民事上嘅律法，每一個國家都有律法喺度存在，如果遇錯咗啲乜嘢，佢會有啲咩承擔，有咩後果。神頒布啲律法俾以色列人，神揀選以色列人做佢選民，話俾你聽呢個律法係上帝所賜嘅。第一个特点，律法是上帝所赐的。跟住有第二个特点，圣经告诉你，有关前约的特点就是以色列人没有遵守到这律法，而遭受上帝不理会，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上帝不理他们，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上帝的律法。但如果你单单看这两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结论就很简单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遭受这些痛苦？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搞到 家破人亡呢？点解以色列人会搞到咁样嘅被人糟质嘅地步呢？点解以色列有咁多嘅痛苦喺里面呢？哦，就因为你唔守上帝嘅约，上帝会责罚你啊，天谴啊！啊，如果我哋咁样解释嘅时候咧，好似我哋得出嚟嘅结论就系咁样。但希伯来书嘅作者绝对唔系咁讲法咯，冇错，以色列人唔遵守上帝嘅律法，系佢哋有，佢哋要负责任。但希伯来书嘅作者好奇怪，佢话俾你听，唔单止系因为以色列人系违背咗上帝嘅律法，而根本上旧约自己本身有问题。你睇一睇希伯来书嘅作者点讲法啊？希伯来书嘅作者唔系话俾我哋听，因为你班以色列人你抵死嘅，你自己唔遵守你自己嘅律法啊，所以你死有余辜啊，你唔珍惜上帝俾你嘅律法，你又唔好好守佢，所以你而家抵死啊，你而家搞成咁样啊，所以咧变咗咁有咁嘅问题，苦难嘅问题就因为你自己攞出嚟嘅，系罪走出嚟嘅。但希伯来书嘅作者绝对唔系讲咁嘅结论啦，冇错，一方面肯定以色列人嘅反叛啊，唔遵守上帝嘅约。这个是问题，但同时他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前约本身有问题。第七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以前约旧约是有瑕疵的，这个旧约是有瑕疵的。希伯来文这个字呢， Aphanisomu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是很厉害，中文也叫瑕疵的字，远远不及原文的字的严重性。这个字是在什么时候会用呢？当一个人，当一个将军带住这个的军队走入去城里面屠杀这个城，屠杀这个字呢，屠城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字了，就是这个Aphanisomus 这个字。这个字也都可以讲说废掉， wipe out， 铲除，好似地震将整个城市铲除晒，就是这个字。他想告诉你，这个前约本身的结构有问题的，前约本身是豆腐渣来的，一来到地震就陷烂冧晒的，是个约的本身，旧约的本身是有问题的。第十三节讲得更加清楚，是渐衰的。希利文是用到个 galascon 这个字，年老的，体弱的，渐残的，归于无有的。嗱，我哋睇见一件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讲到一个好有趣嘅问题。基本上佢系要解释点解会有痛苦，点解人生里边有好多嘅不幸，点解人生里边，点解犹太嘅民族里边有咁多嘅苦难。佢话俾你听，上帝同人立咗个约，上以色列系神嘅选民，上帝颁布律法，以色列人唔遵守，但希伯来书嘅作者话呢个都唔系最大嘅问题，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个前约，呢个旧约系有瑕疵嘅，系老嘅，系衰残嘅，系不足依靠嘅，系有问题嘅。如果前约系有问题，我哋就觉得奇怪。既然系咁，我哋何必仲攞本旧约圣经嚟读？何必我哋仲要读旧约圣经？为什么旧约圣经就是圣经的一部分呢？况且这个和事实不符啊！现在我们一样是读旧约圣经，圣经没有衰残到，旧约圣经没有衰残到，今天我们读这本圣经永远叫做 Old Testament， 不是叫 Old Testament， 或者叫 Old Best Testament， 永远都是叫 Old Testament， 是不是？而且耶稣更加是明显告诉你，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所以我们就会得出来一个结论，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前约不是指旧约圣经，也都不是指摩西的五经，也都不是指律法书，否则就自相矛盾了，是不是？一定不是指这样东西。如果指这样东西的时候，耶稣说律法一点一划都是不能废去，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前约啊、旧约，不是指到摩西的律法书，不是指到摩西五经，亦都唔系指到上帝。而家我哋读嗰本旧约圣经，如果前约唔系指旧约圣经，唔系摩西五经嘅律法，咁佢又指啲乜嘢嘢？嗱，我哋唔好忘记， 整个的希伯来书的中心，或者圣经里面的中心，是讲约的问题，是人和神之间。约是什么？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怎样可以能够去维持一个健康的关系，就肯定了人的价值的存在。怎样可以维持人和神有一个健康和正常的关系呢？或者我讲得简单一点，我们怎样可以进入到上帝的世界里面，是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人生，来看万事万物。我可以怎样去进入到天堂里面，去看所有的苦难人生的问题呢？神为了帮助人去进入到这个天堂，就为人预备了一个救赎计划。在历史里面推行这个救赎计划，我们就叫做救赎历史， History of Redemption。 神首先拣选了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带领他们离开为奴的埃及地，去到西奈山里面跟他立约，颁布上帝的律法，又设立祭司的制度，设立献祭的制度。但我们要明白到，套用希伯来书作者的话，这些只不过是影儿，这个只不过是预表来的，这个只不过是一个 type 来的，这个只不过是 shadow 来的，是指将来发生的事。以色列人的问题在哪里？以色列的问题就是将这些影儿，将这些预象当成是真的，不当成是实体的，就好像人拜偶像一样，将那些属神的世界成为了一个可看得见的金牛犊去拜。他将影儿，将这个的实体是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实体。这个就是个问题。或者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人人能够明白的，就是我们写 check， 我现在 写一张支票给你1000万、啊、我送1000万给你，日本银行的意思，1000万 yen、啊、送1000万给你。于是呢，你就拿张支票就去银行呢，是兑现了。于是呢，兑现了之后呢，他就给了1000万的现金给你、啊、香港银行就不兴做一样，美国的银行就很兴做一样。当你那张车写之后呢，他就会寄返张车给你的。譬如你想你写车给人、啊、他就会寄返张车给你的，即银行会寄返张车。那张车呢就成为了一种的收条一样。譬如好像我现在交、啊、我现在是、啊、举个例子、啊，我交税，我向香港政府交税，我就写张 check 交税。咁呢、啊、香港政府就算我唔见咗香港政府税务税局寄返条收条俾我，我唔见咗所有收条，但银行寄返张 check 俾我，写住税局几多钱嘅。咁我就报税嘅时候可以用当为收条咁去办，即係嗰张 check 仍然係有用作为一个收条去办。但係呢，我想问一问，嗰张 check不是现金来，尤其是用完了一张车，我想问一问，你写完张车拿了现金之后，你可不可以再拿张车再去银行问，麻烦你多1000万我的嘛，不得的，归于无有的，那张车已经归于无有的，你现金已经拿了。在某个程度，这个这样的比喻就可以形容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上帝颁布这个律法，上帝颁布这些的、诫命，上帝颁布这些的献祭，是要预表将来一个实现。这个实现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成就了这个救赎。于是这个旧约里面呢，从救赎的功能来看呢，就归于无有，但是不等于它没用。正如这张车你仍然可以用来做收条，旧约圣经里面俾我哋更加明白到个救赎系点样，更加明白到上帝嘅话语系咩，喺呢一方面系有用嘅。但喺救赎个功能里面嚟讲，我哋唔可以当呢啲系成为咗救赎，我哋唔可以当咗系偶像嚟拜。呢个就系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嘅作者所讲，旧约系归于无有。我哋以为我哋可以利用呢啲旧约，好似犹太人犹太教一样，以为我有呢啲就可以能够得救，我要守呢律法我就可以得救，你就大错特错。以色列问题就是将不见嘅上帝世俗化、形象化、具体化，成为一个金牛犊，以致佢成为一个有瑕疵嘅宗教。一个新嘅约系乜嘢约？喺第8节至到12节，我哋睇一睇第8节至到12节。 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一个新的约，一个新的关系，一个健全的关系，一个什么关系？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遵守我的约，我又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之后，我与以色列人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身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这个新的约，我们看到有几个特点。第一，这个是一个新的约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一个很有趣的字，用这个新，这个叫 Kainos 这个字。Kainos 这个新不是指时间上的新，时间上的新、啊、今天你可能是新婚没多久你就老夫老妻的、啊、今天可能是新移民，第二天你就变成、啊、老香港的。这个不是 Neos 的新，这个是一个的 Kainos 的新。Kainos 的新是什么？是永远都是新，永远都是新的。新的圣经不会有一天变成旧的圣经，都永远都是新。新耶路撒冷永远成为新耶，永远都是新的。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新是永远都是这么新的。第二，这个是有时间限制，在某一天说日子将到，就只要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就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新的约。第三，这个约是一个普世的约。第八节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是什么意思？原来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所罗门王死了之后，个国家就分裂了，就南北两国，北国就叫做以色列，南国就叫做犹大，成日你打我，我打你，兄弟相争。但新约来到的时候，化干祸为玉帛，无分是什么。而这个新约很有趣一样东西，不是只是为犹太人，是为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加拉太书就告诉你，在基督里面无分自主，无分为奴，无分犹太人，无分外邦人，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体，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我记得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每个星期，我们一个星期日就一起读圣经，一起分享。里面有非洲来的人，有印度人，有爱尔兰人，有加拿大人，有尼日内亚人，有我们亚洲人，有印度人，但我们可有美国人，但我们可以是称兄道弟，一起分享喜与乐，没有种族，没有国界，是一幅很漂亮很漂亮的图画。什么缘故？就因为弥赛亚来到，耶稣基督来到，是叫我们成为了弟兄姊妹。我们在天上的父，不是我们，不是只是中国人，更加不是只是香港人。那么问题在哪里呢？今天世界上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就很喜欢玩一个游戏。我们玩这个游戏是什么呢？就是最喜欢呢、就是 label 了人家、不是我的 就走开。我记得呢 在美国的时候呢，那些人介绍呢、我是、哪里来的， 我是土生的、我是香港来的、我是什么的，是要将自己分成很多很多。为什么不说我是上帝的仔女呢？我们是要偏偏将自己是分割得很紧要、有一次我上网看到、你是属于这个、苏荣智牧师的恩福堂，我是属于这个、苏荣耀大哥的恩福堂。天堂里面根本就没有恩福和恩福的，天堂只有福的。但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就很喜欢是划分分开晒、很容易分的、我们是播道会的，你不是播道会你走在一边、到播道会我们是福字牌的，你不是福字牌走在一边。到福字牌的时候我是窝福的，你不是窝福走在一边。到窝福的时候我是三支团契，你不是三支团契走在一边。到三支团契的时候我来了三年，你来三年又走在一边。 我哋好鍾意分化嘅。但系圣经里面所讲俾你听，喺新约里面系无分自主、无分为奴，喺基督里面已经成为一体嘅。仲有第四，新约同埋旧约一个最大嘅分别喺边度？前约嘅人以为守律法就可以同神有一个正常健康嘅关系，佢就以为可以得救。第十节话，主又说：那些日子之后，我要以以色列家所立嘅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律法放在他们里面，手写在他们心上。新约同神嘅关系唔系靠守啲嘅律法嘅，唔系话我去礼拜堂去多几次我就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洗礼洗多几次咧，唉就光荣啲吓，唔系啊。不是说呢我做多这些的宗教活动的时候搞那些礼仪、啊、扮演一个宗教人生的角色就会得了，不是，是你生命的改变、啊、你生命的蜕变、啊、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是你自己生命的蜕变、啊、新约信徒的特色不是去礼拜堂，不是去宗教活动，不是去团契，没错，这些都是重要，是我们生命的改变。去礼拜堂去崇拜，不是去听讲道多好，是听完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你的价值观有没有改变，你的人生观有没有改变，你跟人际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改变。圣经告诉你，你要爱你的太太， 你读了几十句你可以背出来，甚至要希念文背出来，没有用的，除非你真的很爱。圣经告诉你，你要认罪，你不要给钱认罪，我好叻嘅，我识晒呢啲嘢，但冇用嘅，除非你去做啊，刻在你啲心里边啊。新约嘅特点唔系外边嘅行为，系内心嘅生命嘅改变啊。第五，新约系建立一个密切嘅关系。第十节话：我要作你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新约嘅信徒永远记住一样嘢：上帝就系我哋嘅上帝，系拥有绝对嘅主权。这个是约过的、那个、是约过的公式来，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这个是生死的约。我们的多士就是我们的上帝。今天我们会不会问，当我要做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会问神啊，你喜不喜欢我做这样东西？今天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走去、搞搞震，去有个新爱情，他说这些我叫做好像鹰、啊、自由，我不想束缚，这些叫做发梦，这些叫大炮。你有没有问过上帝，上帝我可不可以找个依赖，上帝我可不可以有婚外情，上帝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你承认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哪个是你生命的主权？第六个特点，神的子民每一分都是对上帝有直接的介入和认识。第十一节说，你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你认识主，因为他们从小至到大都必认识我。认识这个字不是头脑的认识，是经历的意思，是经历过蒙过主恩的滋味，是可以见证。这个不是只是头脑，不是教下教下，没错，我们需要认识上帝的真理，但我们需要建立和上帝的关系，去认识他，无论你是小好大的好，无论你是信了几钱或几好，每个人都有经历上帝的恩典。最后这个是一个赦罪的约，是充满了宽恕和赦罪，不是靠守律法，不是靠做好人得救，而是靠上帝的宽恕，在基督里面才有真正的宽恕，他才有真正的生命。这就是这个七种的眼光去看万事万物。当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很多好像、令我们很沮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试下从一个天的角度去看万事万物。上帝仍然是掌管天地万物，我是你的主，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没有应份这件事，是恩典来的。在这些里面，是不是叫我们更加去认识了解到上帝的恩典，里面是充满了宽恕。讲回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里面所讲的问题，从世界的角度去看，不外是几个问题：死亡、苦难、不公平、内疚、愤怒。你试下 用另一个眼光，用新约的眼光来看一看的时候，最后什么？在耶稣里面有宽恕，苦难呢在耶稣里面有安慰，不公平呢在耶稣里面是有公义，痛苦在耶稣里面是有大祭司，你可以向他代求。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给我们的解释，希伯来书的作者所给我们的安慰。弟兄姊妹，在你人生里面，你用什么眼光来看万事万物？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周围里面一些令你好像是很激气很愤怒的东西？就要你试一下从你的眼光来看一看，这叫新约的眼光。求主帮助我们，只要你明白去进入这个恩典里面，从神的眼光、新约的眼光、宽恕的眼光来看我们人生。